尊敬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 RAI 阿根廷迈向世界中文广播节目，我是本节目的主持人吉丽娜，感谢您从世界的不同角落通过声音与我们相聚。 RAI 是阿根廷对外广播电台的简称，作为阿根廷对外广播电台的重要窗口，我们致力于通过中文节目的播出，向全球华语听众传达阿根廷的声音，分享拉丁美洲的文化、历史、社会与当下的脉动。在节目中，您将会听到关于阿根廷与拉丁美洲地区的文化传承、科技发展、教育交流以及人民生活等多元内容。我们的宗旨是促进文化互通与民心相连，我们的使命是让您即使身处千里之外，也能够感受到阿根廷的温度与情感。如果您对节目有任何建议、感想，或想与我们建立联系，欢迎通过电子邮件与我们沟通。qslrae@gmail.com 也欢迎您访问我们的官方网站 www.rae.com.ar。 在这片声音的领域，让我们一起探寻阿根廷的脉搏、拉丁美洲的多元魅力以及世界的连结之处。节目即将开始，感谢您的陪伴。RAI 阿根廷迈向世界为您介绍《爱之后的爱》，一张阿根廷必不可少的唱盘。后的爱是阿根廷摇滚音乐家费托帕兹的第七张专辑，于1992年出版，它是阿根廷摇滚史上最成功和最受欢迎的专辑。费托帕兹在不同的阶段录制了专辑《爱之后的爱》，该专辑无论是在制作上还是在音响效果上都是当时最优秀的。1991年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第一次录音，两位国际制片人参加，一位是智利的卡洛斯·纳雷亚和英国的奈杰尔·沃克。几年之后呢，菲托帕兹说曾与平克·弗洛伊德和保罗·麦卡特尼一起工作过的奈吉尔·沃克参与对专辑是非常的重要。专辑《爱之后的爱》中的14首歌曲全部由费托帕兹创作，除了最后一首《魔术轮》之外，它由费托帕兹与查理·加西亚共同编写。派兹参加演唱、钢琴、吉他和键盘的弹奏，尤里西斯担任吉他手，吉利尔摩·瓦达拉担任贝斯和电吉他演奏，丹尼尔·科伦雷斯鼓手，翠尔·冈萨雷斯编曲 和演奏电子琴，但是除此之外还有大量的特邀嘉宾参加专辑的制作，他们是查尔利·加西亚、路易斯·阿尔贝托·斯宾塔、梅塞德斯·索萨、安德烈斯·卡拉马罗等等。费托派斯用歌曲《一生中的两天》赞扬由雷德利·斯科特执导的电影《末路狂花》。您可以听到由塞莱斯特·卡瓦罗和法比亚娜·坎泰洛演唱的这首歌曲。之后的爱专辑与音乐家费托帕斯和著名的阿根廷女演员塞西利亚罗斯之间的情感纽带相吻合，同时唱片中充满了描述女人的歌曲，像《末路狂花》、《维罗尼卡》、《唐娜·海伦娜》和《一件衣服和一个爱》。Juntabas margaritas del mantel. Ya sé que te traté bastante mal. No sé si eras un ángel o un rubí, o simplemente te vi. Te vi. Saliste entre la gente a saludar.Los astros se rieron otra vez. La llave de mandala se quebró. O simplemente te vi. Todo lo que diga está de más. Las luces siempre encienden en el alma. Y cuando me pierdo en la ciudadYa sabes comprender. Es solo un rato no más. Tendría que llorar o salir a matar. Te vi, te vi, te vi. Yo no buscaba a nadie. Te vi. 关于费托帕斯在这张专辑中的自我指涉，记者马里亚诺·德尔梅佐介绍说，如果您回顾一下哪些是述说自己生活的自我指涉艺术家，那么首先就会发现是查理·加西亚，接下来就是费托·帕斯。从他的第一张专辑63年的开始，他用歌曲告诉大家我出生于63年，所以费托用歌曲讲述了他的一生，他的一切。关于在这张唱片中描述他与女演员塞西利亚·罗斯之间的关系，费托帕斯这样说道：塞西利亚，她在我的一生当中无疑是一个不寻常的人，是我的灵感女神。她是那么美丽，虽然她是在无意当中刺激了我，刺激了我的想象力。 专辑《爱之后的爱》意味着费托帕斯最终的成功，成为阿根廷流行音乐史上最畅销的专辑，销售量达到110多万册，被美国的《滚石》杂志列为阿根廷摇滚100个优秀专辑的第13位。音乐家及制片人翠尔·冈萨雷斯回忆当时制作专辑的过程。在专辑《爱之后的爱》之前，我曾参加过几张费托专辑的制作。像在制作《转》的时候，我们甚至生活在一起，在专业上彼此有了深入的了解。然后我们又合作了可怜之心的城市。1991年、92年间，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是92年的2月份，他邀请我制作《爱之后的爱》。当时唱盘的名称还没有最终定下来。我们在乌拉圭的艾斯特角城工作了11天，带去了很多的设备，昼夜不停地录制，这张专辑就在那里诞生了。之后的爱是费托帕兹出版发行的第7张专辑。直到那时，他不习惯用大量的预算开支来进行其乐曲的制作。以下是他回忆他的经理告诉他华纳音乐集团愿意出产其唱盘的情景。他们下了非常大的赌注。事实上，我第一次有15万美元的预算来录制高质量的专辑。那个夏天，我们与翠尔·冈萨雷斯、亚历汉德罗·阿瓦利斯和塞西利亚·罗斯一起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编排了专辑中的《加德满都交通》、《滚动我的人生》、《一件衣服》和《一个爱》几首重要的歌曲。然后在乌拉圭又录制了《唐纳海伦娜》一生中的2天。 布宜诺斯艾利斯录制专辑后，费托派兹前往伦敦进行专辑的结尾工作。该专辑于1992年7月份在阿根廷发现，即刻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它成为阿根廷摇滚史上销售量最大的专辑。而费托在唱盘问世的现场表演中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为了解释专辑的成功原因，当时阿根廷华纳音乐公司的总裁查科·鲁伊斯说，专辑中所有的歌都很好，都是值得收听的歌曲。费托·帕斯的经纪人亚里汉德罗·阿瓦利斯回忆，当时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人们对该专辑的接受程度是令人非常非常的吃惊。完成专辑的制作之后，我们从伦敦回来，并在5-6天内在雷科莱塔文化中心现场表演，约30,000余人观看，很多人很多人，并且人们的热情在整个演唱会上持续。1992年下半年，专辑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雷克斯大剧院进行了3场演出，并且总共演出了11场，再加上在萨斯菲尔德足球俱乐部的2场。1993年的3月，不到1.5年的时间，该专辑已售出了40万册。阿根廷华纳音乐公司的总裁查科·路易斯回忆说，这是一个势不可挡的专辑，每个人都想得到它，就像米格尔·巴特奥斯的扎斯一样无所不在。那么在世界各地的每个家庭里都有一张《爱之后的爱》这张专辑。专辑的成功是在他生命中最艰难和最黑暗的时期之后，他是阿根廷第一代摇滚音乐家的后代。1986年，费托刚满23岁的时候，就已经录制了3张专辑。他的家庭悲剧令人震惊，其2位祖母在家乡罗萨里奥市被残酷地谋杀了，后来该案件得以澄清。这一悲剧是费托创作了2张唱盘《可怜之心的城市》和《嘿》。虽然第3张专辑《第三世界》反响不错，但是在《爱之后的爱》出版发行后才得以得到公众的认可。为此， 费托·派斯这样说道。我总觉得这是人民给我的奖励，就好像是人们想，你看，那个小瘦子总是在那里弹钢琴、写歌曲，在他身上发生了那么多的事情，但还是继续坚持着。我们给他一个奖励，他配得到。我认为虽然不完全是这样，但有的时候呢是这样的。多年后，有人问到哪一首是这张专辑中最令人喜爱的歌曲时，大多数参加录制工作的音乐家和制片人都说歌曲《荣耀之坟墓》。下面就让我们听听这首歌曲。Tu amor abrió una herida porque todo lo que te hace bien siempre te hace mal. Tu amor cambió mi vida como un rayo para siempre, para lo que fue y será. Lo que fue y será. La bola sobre el piano la mañana que ya que dejamos de cantar. Llegó la muerte un día y arrasó con to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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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do un vendaval.Fue un fuerte vendaval. Algo de vos llega hasta mí. Cae la lluvia sobre París, pero me escapé hacia otra ciudad y no sirvió de nada porque todo el tiempo estaba dando vueltas y más vueltas que pegué en la vida para tratar de reaccionar. Un tango al mango revoleando la cabeza como un loco de aquí para allá, de aquí para allá. Después vinieron días de misterio y frío casi como todos los demás. Lo bueno que tenemos dentro es un brillante, es una luz que no dejaré escapar.迈向世界为您介绍了爱之后的爱。 一张阿根廷必不可少的唱盘。制作：虎列达·甘万，录音：迭戈·洛萨多。翻译和主持：吉丽娜。向世界
，RAI Argentine vers le monde.
RAI Argentina to the world.
RAI 世界に向けてアルゼンチン。
RAI Argentina al mundo.
La RAI Argentina al mondo.
RAI Argentinian in die Welt.
RAI Argentina al mundo.
RAI 阿根廷迈向世界为您介绍世界上十位重要的阿根廷人：丹尼尔·巴伦·博伊姆、一个超越所有疆界的音乐家，1950年的一天，一名7岁的阿根廷男孩丹尼尔·巴伦·博伊姆首次在舞台上弹奏钢琴。这个世界有很多在各个方面脱颖而出的儿童天才，但是呢，丹尼尔·巴伦·博伊姆这个出生于1942年的11月的小男孩却特别的特殊。他的父母都是重要的钢琴家，全家搬到新生的以色列国家。巴伦·博伊姆的才华很快被他的音乐家发现，直到1952年在奥地利萨尔斯堡作为钢琴演奏家进行演奏之后，他立即被邀请在那里继续读书。他那时只有10岁，就开始与当时管弦乐队的高级指挥伊格尔·马克维奇学习。1952年，丹尼尔·巴伦·博伊姆给其他的导演留下了印象的深刻，并在巴黎举办其首演音乐会。在萨尔兹堡，他曾经为威廉·福特维格勒表演，威廉·福特维格勒邀请他参加莫扎特的歌剧《唐·乔凡尼》的排练，然后与柏林的菲利莫尼卡一起弹奏。当时那位伟大的乐团指挥说，这个11岁的巴伦·博伊姆真了不起。那是一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欧洲正在恢复的时期，大部分在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幸存下来的天才音乐家在美国避难。一个13、14岁的青少年可以使这么多的名人震惊，似乎是不可能的，但是却发生了。 他于1954年第一次录制乐曲，并在一年后与最好的音乐老师纳迪亚·伯兰杰上课。后来纳迪亚·伯兰杰还成为阿斯托尔·皮亚佐拉的老师，演奏肖邦乐曲最出色的头号钢琴演奏家是阿图罗·鲁宾斯坦。正是由于他，才使14岁的巴伦·博伊姆能够在伦敦和纽约演出。在纽约，他与爱乐乐团在卡内基音乐厅演奏，由莱奥波多·斯托科夫斯基和迪米特里·米特劳波洛指挥。后来呢，巴罗·博伊姆成为玛利亚·卡拉斯在大都会歌剧院最喜欢的指挥。到20世纪60年代初，世界各地伟大的管弦乐队都争着与这位阿根廷以色列音乐家一起演出，或为他们担当指挥。巴伦伊姆从未让他们失望过。从那时起，他的进步不可阻挡。正是在那个时候，他定居在伦敦，经常在英国室内乐团演出，并在那里参加以色列爱乐乐团的首演。他在英国与他的第一个妻子大提琴演奏家杰奎琳·杜普雷相识，两人于1967年结婚，就是以色列征服许多巴勒斯坦领土的同一年。这场战争永远刻印在巴伦·博伊姆的生活当中。被任命为巴黎乐团的音乐总监，当时只有32岁，这一职务一直持续到1989年，因为其收入和政治丑闻的问题而被取消了职位。当时法国庆祝革命的200周年，并开放了时尚的巴士底歌剧院，但新政府不喜欢签署的合同，反对丹尼尔·巴伦·博伊姆担任艺术总监和音乐总监的双重角色，于是他便辞去了职务。当时杰出的音乐家像帕特里斯·切罗、作曲家和指挥家皮尔·布列兹、女高音演唱家杰西·诺曼致信给密特朗总统，在信中他们说，如果不恢复巴伦·博伊姆的职务，他们将取消与巴黎的合同。 20世纪下半叶，没有一个音乐家取得了像巴伦博伊姆一样的成就。在巴黎管弦乐团担任指挥的同时，他还多次作为独奏家和指挥家在世界各地进行钢琴演奏会。他还在德意志歌剧院的几个剧院担任指挥。他从来没有停止过与最著名的独奏家制作室内音乐。他与其第一位妻子杰奎琳·杜普的录音被广泛流传，并没有被与大提琴家的个人关系而受到影响。这位大提琴演奏家在其生命的最后几年多次发生多发性的硬化症。20世纪80年代初，阿根廷和以色列打破了禁令，即来自这两个国家的音乐家可以在拜罗伊特的瓦格纳音乐节上担任指挥。恰恰当理查德·瓦格纳被视为一个反犹太教的体现的时候，多年后，2001年，巴伦博伊姆第一次敢于在以色列演奏瓦格纳的音乐。这件丑闻被反映到议会，文化委员会建议将巴伦博伊姆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直到公开道歉为止，因为他演奏了阿道夫·希特勒最喜爱的作曲家的音乐作品。巴伦博伊姆常常质疑占领巴勒斯坦领土和犹太定居点的政策，这一点并不为所知。2017年6月，在这场战争50周年之际，他说：“纪念50年来在道义上不能容忍的以色列对巴勒斯坦土地的占领。”即使是那些认为六日战争是必要的人来说，他们呢也不能否认占领领土和之后所有的一切都是绝对的灾难。对于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来说，在战略和道德上都是如此。他与著名的巴勒斯坦哲学家爱德华·赛义德的友谊，导致他于1999年建立了以色列巴勒斯坦和阿拉伯音乐家的西东合集管弦乐团，并选择了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地方，德国的威玛，一个启蒙运动的人文主义思想被大屠杀蒙上阴影的地方。 西东合集管弦乐团在世界上许多地方演出，他又在塞维利亚有了住所，他在以色列瓦格纳丑闻之后又重新看到了光明。2005年，西东合集管弦乐团在拉玛拉演出，这是该管弦乐团第一次在被占领的土地上演出，对许多巴勒斯坦人来说，这是他们第一次与非军事领域的以色列人见面。一个女孩告诉丹尼尔·巴伦博伊姆说，你是我第一次看到不是士兵或不驾驶坦克的以色列人。1989年，巴伦博伊姆领导芝加哥交响乐团，该乐团在世界上被认为是十大最杰出的乐团之一。当时大师索尔蒂告别了其指挥棒，该乐团便由巴伦博伊姆领导至2006年。他在他结束在美国乐团非凡职业生涯时，完成了3场第9交响曲《马勒》、布鲁克纳和贝多芬。他告别音乐会的门票在世界各地销售的最低价格是500美元。巴伦博伊姆在指挥乐团之前肯定地说，一位指挥完全取决于其技巧及其他音乐家的承诺，只有在获得了演奏家们的信心时，才能赢得这个指挥的头衔。我觉得我赢得了这个头衔。音乐会结束时，全体音乐家和观众的掌声持续了15分钟。他们对这位阿根廷以色列的指挥家恋恋不舍。1989年10月，在拆倒柏林墙一个月前，巴伦博伊姆来到布宜诺斯艾利斯，他担任爱乐乐团的指挥。这是一场令人难忘的公开音乐会。巴伦博伊姆在科隆剧院指挥的这场音乐会，是为了庆祝他40年的音乐生涯。他指挥了巴赫《哥德堡变奏曲》，并将其录制成专辑，该专辑在世界各地产生重要的影响。7年后，他开始对探戈产生兴趣，与贝斯手赫克托·康索尔和手风琴演奏家罗多尔福·梅德罗斯共同录制了探戈《我亲爱的布宜诺斯艾利斯》。 丹尼尔·巴伦博伊姆在专辑的封面上说，这张专辑充满了怀旧的感情，我邀请了我亲爱的布宜诺斯艾利斯所有精彩的节奏、感性和旋律和永恒的魔力。巴伦博伊姆超过74岁的年龄，67年连续不断的音乐生涯，他获得了世界各地的艺术和人文活动中最优秀的奖项。他曾经担任将近四年米兰阿拉斯卡拉剧院的音乐总监，他目前担任阿拉伯和以色列人之间和和平乐团团长以及柏林国立乐团的团长，同时他还负责由传奇建筑师弗兰克·盖里于2015年建在柏林的皮埃尔·布列兹音乐厅，并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科隆剧院的音乐项目和许多其他活动中参与，以及特别是与他终身的好朋友著名的玛莎·阿格里奇一起继续举办钢琴演奏会。2011年，丹尼尔·巴伦博伊姆被诺贝尔和平奖提名，随时都有获得这一奖项的可能性。丹尼尔·巴伦博伊姆是看着他出生的阿根廷共和国的骄傲。阿根廷迈向世界为您介绍了世界上十位重要的阿根廷人：丹尼尔·巴伦博伊姆，一个超越所有疆界的音乐家，协调西尔瓦纳·阿维沙内的制作，达利有不思议，主持吉丽娜，技术剪辑马蒂亚斯·阿瑞塞格尔，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接近尾声了，感谢您与我们一同度过这段富有意义的时光。在节目当中，我们希望不仅传达了信息，更传达了理解与尊重。 RAI 阿根廷迈向世界，不仅是一个广播节目，更是一条文化之路，一座沟通之桥。我们用中文为媒介，为遥远的听众带来真实的阿根廷，也期待将中国与拉美之间的联系进一步加深。世界愈加互联，声音便愈加重要。我们相信交流让世界更近，倾听让理解发生。如您希望回听往期的节目或了解更多相关的内容，欢迎访问我们的网站 www.rae.com.ar。 如需与节目组取得联系或者是投稿提问，也请发送邮件至 qslrae@gmail.com。在这里，我们由衷地感谢每一位倾听者的关注与支持，期待在下期节目中与您再次相会。我是吉丽娜，我们下次再见。